なもみど。
好，各位芬陀利讲堂，哎，文思讲堂的同修，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大家放掌。各位，我们今天呢，周一。一起来学习从盘经过路解，圆满以后呢，开始再重操旧课吧，学印光法师文操。那今天呢，我们学的是与某居士书代了缘师作这篇文章实际上呢，大家现在在线上面一起学习的印祖文操呢，可以算是我们的复习吧。是曾经讲过的90多讲，重新编排了。那么今天开始的这个直播音频过程呢，算是预习，先大家一起这么灌解过一遍，那有缘的呢在线听一听，既有预习也有复习啊。那真正的正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平常日子里边希望大家听了以后。如果有相应的话，常能够意念祖师的开示，然后呢，把心尽量攀到这个法上来。那么我们学习印光法师文操呀，也要明了，就是说对自己的正而下药。因为印祖文操不是也跟大家讲过吗？俗称小藏经，非常的高深广博。那任何根器、任何问题，几乎都在印祖文操里面有所对应、有所解决，所以它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很成体系的。正因为这样呢，往往也容易我们有时候会断章。断章是怎么个情况呢？就是把文操祖师的意，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把它重新组织、编排一下，然后再去呢进行一个，甚至有时候对别人的思想或者理念的一种批判吧。这一点我觉得大家来共同学文操呢不可取，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面向别人，所有我们讲过，我们也是以平等心一篇一篇的往过讲，所有我们讲过的法义呢，都把它角度对准自己了，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得上，不要向别人的知见呀，或者说一些不同观点呢去开刀，这个没有意义啊。那好，这一篇给这个某居士说啊，他是替这个了于法师做的一篇回信。那我们看看这个了于法师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德号啊叫了于。难怪也是跟印祖有缘，了却余生了却余缘，这一生呢，就剩下的这些，我们说余下来的岁月吧，了了就往生极乐世界，它是这样的一个法义的一个表法，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名号啊， 这篇请印祖来代作的这个法师呢，也是应该是一个净土行者啊，一个道人。好，那我们呢从文草往下灌解，大家来看啊。众村来山，瞬息半载，纵寿百年，弹指即过。一息尚从，当求出路，勿使临终悔之无及。先看这一段呢，纵冲就是一般咱们说春季嘛，春季的第二个月，也就是农历的二月份嘛，啊，它是中间的一个部分啊，这大概是这个居士曾经跟着了于法师呢来拜访过印祖啊，所以说上次见面的时候呢，还在二月这个春天的时候，即刻呢半年就过去了。那这份书信呢应该差不多在八月份，正好是差不多我们这个时间吧。哎，所以祖师爷呢感慨说，这个时光易度呢道也难成啊，说哪怕寿命长的人能够活到一百岁，人活百岁终有一死嘛，也是一晃眼就过去了啊。所以说在有生之年呀，我们所有的经历心历因缘中啊，如果是没有立足于了生脱死的角度来观待这个人生的话，那就是没有出路的啊，因为在六道轮回中永远都是死胡同啊。所以祖师爷的事业和这个功力吧，心力吧，说一息尚从，都要生向道之心。哎，那从这一段文字中呢，我们也可以读懂一个呢，就是人生无常。不要说一晃眼半年过去了，或者说一辈子也就百年啊，这个生命呢，佛都说过在呼吸之间啊，人生是无常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激荡我们的出离心。怎么出离呢？就觉得这里不保险。所以从这个人生无常上来激荡，事实中呢也是如此。啊，你看我们每天都在看这个人世间吧，会听到好多消息，好的坏的，这个啊悲的喜的。那么往往我们人呢是说别人家的多。啊，就像那个古著作里边讲到，正叹他人命不长呢，哪知自己归来丧。人世间上演的这个生老病死呀，哎，它是人人有份的。但是我们凡夫的心里呢，基本上都是往别人家里想，往别人身上想，不大觉得跟自己搭嘎。啊，实际上每一个遭遇生老病死的人呢，他都会觉得不大跟自己搭嘎，但是实际上他就来了。啊，所以印祖这也是激荡这个居士的出离心，因为出离心呢是最容易忘却和麻木的，但是出离心呢又是修道的根本，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它是需要力度啊。实际上我们同修呀，大家我们为什么要来听法，就我们的心力呢不一定常在这个心境中呢啊，不一定常在这个心境中，所以说出离心呢是需要我们要相续的去发，要激荡它一直能够持续起来，这样的话才能够保障我们的道心啊，我们对于法的见解，修学的这个精进。那么一旦大命将终的时候，假如果道也没成，时光易度呢，后悔就来不及了啊，这一生的这个人生呢又白得了，还得再来过啊，这一生的佛法呢又白遇了，还得再来过。可是再能不能来过呢就不一定啊。所以后面你看，每一经云，人生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遇，信心难生。这是这四样啊能够聚在一起得有多难。我们此前给大家讲过百千万劫难遭遇，就讲了前面的三难啊。那么加上对于佛法的决定信心，这再配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印祖的开示呀特别的 恳切啊，用这个难易来激荡。你比如说就说这人生得这个人生吧，诸位想想，不要说过去式了，我们现在肉眼凡胎也看不到啊，就是我们自己这辈子，你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啊，我们对于五戒的持守，我们的起心动念，每一念头都是有漏的，每一念头都是烦恼的，每一念头就都是占满了贪嗔痴。那大家想想，这个因种下去，这个果起来的时候呀，它就是有漏的，就是不周全的，不圆满的。所以大家想，我们念念的念头相续，你说我们能够得一个狭满的人生，这都是非常的不保险呀。啊，能够得到就是大庆幸了。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力种子太多了呀，你谁知道它怎么组合，怎么牵引呢？啊，所以六根不具是极有可能的，好歹我们还得了一个狭满的人生，升到人道里面来了。啊，这还算可以，人生难得。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呢，得是难，失去是易的。啊，那么中国男生在这个六道轮回中，不要说升到人道了，就到人道里面，我们还要在四大部洲啊，十方这个有人的这个世界里面都有可能性呀。所以在六道的生成过程中，那么上难下易，这又是一种难易，就是往上修很难，往下堕粗溜一下就下去啊。这是轮回中中国男生有佛法的地方，所以说与佛法有缘太难，与佛法没缘的一大把啊。所以大家想想我们自己哈，这一生，那不管说这个狭满的人生早晚吧，现在还是遇上啊，得到了也升到了，那这三样能够聚集在一起，而且还对佛法生了信心啊，这是四者性备，尤当努力啊。印祖说了这四种情况呀，你说实在的，你聚一种嘛还可以，你比如说得了人生呀，得了人生问题是他没有闻到佛法呀，你从听闻到佛法不生信心的角度来讲，真的是前面的如果没有后面的搭配啊，前面的就是白搭啊。诸位大家看看，假如果你没有生到有佛法的地方，没有听闻到佛法，没有升起信心，那么你这个人生得的有什么意义呢？就等于说又这么绕一圈而已了啊。所以我们过去是呀，每一念的这种都是凸显一次这一生的铺垫，那么只有念念的相续攒够了，才能聚齐了，哎，这辈子这四个条件还凑到一起了啊。哎呀，说实话真的是在生死苦海中一浪翻进去呢，你什么时候出头，哎，很难再有消息啊，很难再有消息啊。所以印祖呢用这个来激荡我们当下的生命背景，大家的立足点要搞清楚啊，在这样的形势下再说我们怎么来看待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啊。所以说四者性备，优当努力，就是具足了这四种条件呢，才算是有点资格了啊，可以出发了，那么渐渐的去修学佛道啊。在后面看说如登宝山要得摩尼啊，就是好像努力叫什么，就像登宝山嘛，一定要得到这个摩尼宝珠，我们是也是一定要从净土来讲，一定要往生，一定要见到阿弥陀佛啊，一定要做清净海众，这样的话那么在极乐世界这个大宝山中呢，这个摩尼珠呀就是随处能够受用啊，要得摩尼。但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再回头看自己啊，良已在凡夫地，未断惑业，生死不了，难免坠落啊，在凡夫地啊。哎呀，今天我刚好去普济寺嘛，普济寺呢有事情去问一下啊。哎，去的时候呢，方丈殿来了一波客人，那跟老和尚在请法啊，说起的也是说，哎呀，大师呀，我这个烦恼太厚了，烦恼太多了，说他我都兜不动了啊，太烦恼了。 那老和尚说，那你是凡人吗？当然要烦恼了呀。啊，说你是凡人，你不是佛圣人，你不是仙人呀。啊，仙人们烦恼就薄，圣人们烦恼就断，那你现在是凡夫呢，那你当然有烦恼。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有时候往往好高骛远啊，就是刚刚开始学佛或者精进了一段时间呢，突然一下子就想把自己当圣人持平，这一点反而徒增了更大的烦恼啊。所以诸位呢，这个修行呀，就是绵绵密密，日积月累，我们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就是每天你看前面讲的，一个是出离心，特别是修净土，二一个呢，对于这个法，对于道的，道心的这个支持啊。说实在的，你真正要得大利益、功德利益啊，就在修法上，那你确实要大精进。你像我们出家师父，我们在庙里边呀，在庙里边，他也分这个，看在哪个堂口。啊，你如果真正的是入了念佛堂呀，或者是禅堂呀，这种密集型的，或者再打起来七，在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我们说到平常不到之处呢，能够得一点点消息，得一点点好处，啊，得一点点法喜。你没有经过这样密集的精进的去努力，这里讲的如登宝山，我就一定要步步要往上走。啊，我跟我们的师傅们也说了，我说真的，你真要想道业上有点收获啊，那不是过平常日子就可以的。哎，真正这个道心起来，真是要跟说俗话呢，是跟得了相思病一样的，念念不忘求道。这样的话，哎，种种的境缘，种种的心念中，一直是攀援向这个道上攀援，哎，这才有可能有点苗头。啊，可是问题在凡夫地啊，我们为什么说要不忘道业，要精进呢？就是要向上，要向出走呀。因为我们现在深陷在什么呀？你看未断惑业，我们在这个烦恼中呀，在业障中呀。啊，惑就是迷惑嘛。我们说愿断见思烦恼，还有无明惑、尘沙惑，啊，种种诸如此类的。什么叫做惑呢？就是颠倒。啊，诸位要记住这个词，就是实际上我们所有凡夫的视野、眼光、感觉、思维都是颠倒的，都是跟烦恼相应的。跟烦恼一相应，就遮挡住我们本来的佛性，那么就滑落到生死状态。啊，你在生死中是什么状态呢？永远都是自然而然的往下流，很难很难的是往上走。啊，所以说难免坠落，就是在生死茫茫苦海中呀，我们往下头出头没，往下坠的时候呢是常态，往上走的时候呢非常稀有。这还用问别人或者看这个一块的同修道友吗？你看自己就知道。还用看远处说过去怎么怎么样，这些年怎么样，就看今天此时此刻这块的念头啊，我们一天有多少是向着道，向着解脱的呢？都是往下坠的啊！只要有一念马上就去合作，只要有一念马上就去启动。哎呀，所以真的是想起佛老说的，说这个生死难了呀，人生难得呀，成佛作俗哪有那么容易啊？那正因为如此，所以说诸佛菩萨才出世呀，才要弘扬佛法呀，才要三宝住世。所以如来即劝众生发真信心及切愿心，持佛名号求生净土。啊，这就回到净土的本位上来了。因为凡夫呀，在这个迷惑造业的时候呀，有惑有业，那就有苦果发生嘛。啊，真的是我们越是迷惑的时候呢，造业造的诸位都有这种感觉，六亲不认的感觉。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佛法来摄受时间了。啊，这里讲到的真信心、切愿心、持佛名号、求生净土这四句话，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啊，那么真信切愿这个词呢，我们也真的是说了多少遍啊？好多时候我们虽然说或者想要这样，乃至说以为自己已经具足了真信切愿了，实际上 有些时候还是摸不着头脑的。什么是真信呢？啊，你对照一下自己，我们的信心吧。首先，真正的信就是没有疑，没有怀疑。那我们有没有怀疑？真呀，真就是彻底贴近了，彻底靠拢，不会转。对于净土，对于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的信心，你会不会转？啊，不会杂。就我们在世间，你说遇到一个好吃的啊，铁定这是一个最能治自己病的药了，那你还会吃其他的药吗？你铁定吃这个药好了，你就再好的医术，再好的手术，再高超的手术，再你还去会去动吗？这一样药就搞定了呀。无杂就是真，真性啊，没有杂，坚固就是真性，雷打不动。什么因缘，在其他什么见解，甚至包括佛法里面其他的善知识的见解，那都不能撼动我对于净土的信念，求生的愿力，乃至这辈子要依净土成就的这个决心，非常坚固的。坚固的要不近人情。诸位，我们常说这句话，不近人情，为什么佛弟子有时候要不近人情？只有坚固的不近人情的时候，这个道情法情才显现啊。因为我们太多时候呀，我们的心念是柔软的，我这种柔软绝不是佛菩萨的那种圆融无碍的柔软，是没有力量的柔软，大家知道吗？就是没有刚劲儿，志气不够啊，所以才好多的情见嘛，好多的开源嘛，好多的这个说，哎呀，说是这么说，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怎么样，都会说这种话。所谓的人情世故呀，要通人情。我昨天也讲到了，说我们道人呀，不是来当人的呀，特别是出家法师，咱们都是要做佛了，不要当人了呀。人还没当够吗？天人四十里以外就闻到人的味道，臭的受不了，臭的受不了，你说还没当够吗？啊，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坚固很重要啊。再一个就是要慎生。什么叫做慎生啊？有自己的见解，来龙去脉，对于净土法门的事呀、理呀、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呀、这个信愿的功德真实所在显现在哪里呀，你都心里有数的。诸位也听了这么久了，听了这么多所谓的法了、讲法了，要嵌在自己心里，烙印越来越深，甚深，这才叫真的性啊。当然真性呢，还要有不断的感应，这种感应就是我们有感就应，就是你的所有的日常怎么说的因缘哈，你都得把它汇到阿弥陀佛上，汇到观音菩萨身上，汇到净土上啊。就从口业上唱口号，从意业上这个时时刻刻把一切因缘跟阿弥陀佛对接啊，从身业上，这就是我这块肉，就是我最后一次这么显现这个色身啊，再以后就要活在极乐世界。身口一三业都要这样去感，这个净土法门本身就是一个大感应法门，一切佛法都是感应法门，甚至一切包括世出世间法都是感，有感就应嘛，用心去感，就是这边投石问路，那边就给你什么呀，开始显山露水啊。所以念念能跟西方净土极乐弥陀能够赶得到一起，不是说一定要啊，好像非常绚烂的呀，啊，非常这个什么频频的发生一些瑞象呀，什么梦感呀等等诸如此类的，就是你的心只要这么一圆起来，就非常的笃定，就是这样子，啊，就一个人的诚心诚意，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净土法门给他贯通，这也就是感应。哎，所以说讲又讲了，说了这么多了，跟大家啰嗦一样啊。讲到真性，就是这些方方面面我们都要能够体现出来了，那说明你的信心有点真的功德了啊。再说白了就是当真呀。诸位想想，当真这个事儿是很可怕的呀。我们现在虽然在轮回中，可是我们就一直在当真呀，当真就成真了呀。把这个事儿当真了，它就真的出现了。那你在这个幻象的世界里边， 把极乐世界当真了，他就真的将来就出现了，娑婆就没了，极乐就现了，你就到了莲花化身啊，莲花一开呢就见西方三圣，马上洗澡啊，到了岸上呢就跟着就入法会听法，一听法呢马上就悟就证，就这样。所以这才是发真信心即切愿行啊，要讲到切愿啊。那诸位，这个切我们也常着，真也讲了，切也在讲着。什么叫切呢？就是特别精进啊。这个精进度呢，就是对净土极乐世界啊，就是真的是像人我们世俗也有话讲过说啊，精进非常恳切的这个状态呢，就是用精进才能表达出来的啊。前面的信心是不转，精进就是不退嘛，这才叫切切呀。我们常讲到非常恳切急切的盼望啊，所以这些话呢不是不接地气的话，就是我们正常的人的思维理解力，你能把它吃透了，那用在心地上这个法就修起来啊。切愿，这个切呢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就护持的意思，你始终的把愿力投在这个方向，那就不会走偏，一直用这种方法来护持自己的心，护持自己修净土的这个法，它有护持的意思啊。切愿还有一种清净的意思，前面讲到的就是不杂嘛。清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彻头彻尾的跟这个娑婆的染法不相应，这就叫清净。那厌离娑婆的时候，就是跟娑婆染法不清净啊。你看善导大师讲到的是归去来这个魔乡不可留，那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觉得毕竟是我们的故乡嘛，啊，这个烦恼轮回的故乡嘛，所以还觉得要么舍不得，要么觉得太这个好像说的有点过了，还怎么都成魔乡了？魔咱们这儿倒是有魔嘛，但是还有很多人嘛，怎么就成了魔乡了呢？告诉诸位啊，这个轮回呢是不折不扣的，就是魔乡，三界内就是魔乡，一入到三界，你就当下就具足了魔的特质。嗯，什么是魔呢？最根本的一个就是有所得，有所得是根本魔，占为己有嘛，执着我在嘛，以欲望来体现生命嘛，这就叫魔嘛。啊，所以这个切愿呢，还有清净的意思。再一个，切愿呢，还要起到一种什么效果？就是除障碍。哎，我们不是很多时候也有问题嘛，提出来了说这个怎么怎么办，这样怎么行还是不行？这实际上都是我们出来障碍，啊，也就是怀疑的心，也就是愿力的坚固度不够，啊，那我们有切的愿，才能把这个障碍给它遣除了，给它冲刺冲出去，啊，那冲出去了就成了什么呀？就自然就放下了。切愿的切字啊，跟大家诸位讲，还有放下的意思，啊，因为我们所有的情真意切原来都投在娑婆世界了，烦恼海中了嘛，那我们这个切愿切字，哎，恳切的用在回转向极乐世界的时候，那不娑婆就不是就放下了。所以说这个切还有放下的意思啊。这里讲到的发真信心即切愿行持佛名号，在信愿的这样的一种高规格的持念，就是心念的表达中呀，自然而然念佛就会顺理成章来求生净土。后面再看啊，当以供养三宝，守戒一生，一切所作种种功德，不求来生人天福报，不求现世长寿康宁，唯求临终往生净土，则与佛誓愿相契相合，感应道交，定满所愿。你看这一段我们可以分几个段落，第一个呢就是激荡人生无常，我们的出离心啊。第二个呢，你要意识到这个佛法的百千万劫难遭遇，要开始向道啊。那既然向道呢，要偏修净土，信愿念佛啊，这已经把这个脉络就说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具体情况在修净土中还有一些诀窍你要明白了， 有时候我们虽然在修净土，可是我们这个劲儿就用不巧，用不得力，为什么呢？弄得事倍功半。所以印度后面这些就把净土法门修法的关键点，又做了几个提点啊，大家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资粮，那虽然说信愿持名，但是我们还要做一些善法啊，比如说六度吧，布施。那这里布施呢，也包括供养。那供养三宝啊，三宝是世间的明灯嘛，供养三宝呢，福田第一。那么第二个就持戒，净行受。既然受了三规，加上五戒啊，特别是五戒里边呢，因为是以在家人的身份的话。那彻悟禅师不是说了，以四宗根本，就是最基本的杀盗淫妄这四根本，那我们要持住，这是我们对于戒律的一个根本的底线。守戒一生，就是到我生命的尽头，中间不要有毁犯或者断代、闪失吧，真正的一个守戒的行者呀，他会得这个戒体、戒功德，戒护法都会有所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呢，真的有时候我们讲到说犯难，就是犯行难、清净难，就是毁损戒因为这个违缘障碍一来的时候呢，你有时候身心不由己，可是一旦毁犯了以后呢，这种悔恨呀、这种惭愧忏悔心，当然你的心还是要有这个心那么这也是非常的煎熬和逼迫的所以说等到一悔犯，回过神来，那么悔之已晚。而这印度说守戒一生，就是要前面重在一个守字，你要把戒律呢也当这个一切道的基石，看重它，神圣它，坚固它，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守心才能够体现到位，守戒一生。那虽然说有这个布施供养持戒清净，但是呢，一切的所做的种种功德，大家切记不求来生人天福报。为什么呢？就是要断这个相续心我们在讲这个有禅有净土的时候，说什么叫做有禅，什么叫做有净土？那印祖不是说了吗？什么叫有净土了？不生一念后续相续心，来生果报。任何好的，只要娑婆世界，任何好的果报，最好的果报都不贪恋，都要视为毒药唯恐远离不了。哎呀，那诸位想想，我们有时候不服气，总觉得自己的根气、自己的修行还不错，于是光这两条，我们基本上都过不了关。我们几乎是要必要求这个人天福报控制不住的想说这辈子好点儿。你看现世这个长寿康宁，所以这一切来讲的话，大家要树立起来这种知见上的正解。正知见，你看很多事儿，我们会把一切的种种功德滑落到这两边就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就很难跟佛的誓愿相契合了。这个契合它也是法界的一个自然作用就是你的因地，你把这边能够舍得这么纯粹，那么那边的另外一个法界才能够彻底圆满的打开呀，这才叫做感应。所以说唯求临终往生净土大家记住这几个关键词，唯求，这就是只有这么一个愿望，唯一的愿望，临终的时候跟净土发生作用，阿弥陀佛前来接引这样的话才跟佛的誓愿相契相合，感应道交，并满所愿，才能满我们的这个所愿有时候我们实际上心有时候比较浅吧，可能还做意的悟不到。你比如说跟佛誓愿相契相合吧，你首先我们此前也应该给大家讲过，就是说这个跟佛相契相合，就是要跟其他法界都要持平的绝缘所以为什么印祖这里说我们做的一切功德千万不敢把它用在什么呀，用在其他九法界了，不仅仅说做人或者说我不堕地狱就可以了，包括不能升天，甚至不要光求这个自了 乃至升到菩萨法界做菩萨，都不要去这个低水平的去用这个回向。唯求就是一种究竟圆满回向啊，是最高境界的回向，往生净土啊，那就等于说只跟佛界发生因缘，其他的九法界全部屏蔽掉，这才能够叫感应道交。所以诸位要真的，我们要去了解学习佛的四十八愿呀，你每一愿愿愿都是给我们彻底跟娑婆世界绝缘的，哎，每四十八愿非常微妙，都有这个功能，每愿都是让你跟娑婆世界绝缘，啊，每愿都是让你对阿弥陀佛放心，每愿都是让你对极乐世界产生向往，啊，每愿都是告诉你们往生呢是这辈子就要成功，能成功的事儿，哎。所以你看简单到什么程度呢，打了个比喻，如人堕海，有船来救，若肯上船即登彼岸。哎，贴切啊，这就把净土的异形男性彻底给袒露出来。我们掉在海里边，就船过来了嘛，船过来你看这船，你相信船，这只要胳膊伸出来说救我，只要上了就到了彼岸。啊，这个船保证载着你到彼岸。但是反过来呢，如果我们求人天福报不求往生，就好像上不了船一样，难免还要什么继续在海里边沉迷，最后淹死啊。好，再往下看，佛欲令汝超凡入圣，汝却愿得有漏之福，福报一尽永堕三途，如摩尼珠用坛黄雀啊。讲到这个我们的心愿呀，要跟佛的心愿要相吻。诸佛菩萨出世呀，都是让我们了生死，超凡入圣。但是我们一样的修行，由于我们的信心也罢，愿力回向心也罢啊，这个不够，就是视野呀格局不够究竟，不够高，只锁定世间有漏法。实际上我们求的这件福报呀，真的就是就等于说，哎呀，我就想看一下昙花，昙花开的时候是很美很好看啊，但是它昙花一现就过了，福报一尽呢还要堕三途啊，而且这个堕三途的时间呢跟享福的时间是完全是哎呦不能够相比的时间啊。所以说印祖就是好像拿了一个无上的模拟宝珠，用像弹弓一样的去打黄雀鸟了，太不值了，浪费了，得不偿失。所以说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可不惜哉，亦警醒焉。哎，讲这一番话希望呢能够对你有所警醒啊。所以大家看印祖的这个应激法哈，他明知这是一位在家的居士啊，所以他可能有一些发心修行的心，特别是做功德呢也比较能舍啊，还这个能够发心持戒，但是呢就是可能他的愿心不够究竟啊，还拖泥带水的对于娑婆世界的这些有漏的福报呀不能够彻底放下，所以他对净土呢就不能够全体承担起来。那印祖呢有这个道眼啊，他替了鱼法师做了。那你看你师父的叫了鱼啊，了鱼师，但是你自己呢还舍不得了这些鱼啊，所以警醒他一下。好，后面的话呢就比较常听了，当知念佛往生一法啊，这是一法，佛门不是要八万四千法吗啊，每一个众生都修的都是在修法，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从解脱成佛道来讲就需要一法就够，因为我们就是为成佛，就为这一个事儿啊。那你想，就为这一个事，有一个法能够成就这一个事，那你就这一个法就够了。所以说，往生一法，乃一切众生关键词儿，速出生死第一要道啊。一切众生就是指的任何根性都在其中，不见外。速出生死就是没有一个法能够像它的成效如此迅速啊， 第一要道，那是什么呀？这成佛之道呀。啊，好多时候我们太多的时候在强调说往生往生，只要求生西方，哇，我只要能够这个，哪怕啊脚尖能够踏到极乐世界都行，只要到了极乐世界，我们都是说满满的就是为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可是大家要知道，往生见阿弥陀佛，大家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保种成佛呢。这个后续的福利、后续的功德，你有没有一时常想到呀？你有没有在我们修净土法门的时候，一直把它都带出来？这是根本啊，所以说第一要道啊，使一切诸佛即成正觉之最上法门。一切诸佛都是以净土快速成就的，也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地步啊，没有不往生净土的。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海所在，这个法界之都的魅力啊，他一旦修到那个地步了，就是说大家都到这个地步了呀，登地的大菩萨呀，这个马上就看眼看要成佛的时候，就是每一位菩萨都心知肚明，到了这地步赶紧往生极乐世界，赶紧往生这个净土，快速成就，就是不这样才怪的事儿。这整个那个法界的价值观，就是不会有第二种价值观，连会有第二种价值观的可能性都没有。那我们现在凡夫俗子体悟不了人家那种这个登地菩萨、八地菩萨以上法的这种认知吧。啊，只有印祖能够说透，说一切诸佛即成正觉之最上法，都是这么成就的啊。不可以简便易行视作等闲，就是把佛这个菩萨修的法门直接还拉下来啊，真是跟那个昙花一样，本身你够不着，太高了，那么有这个方便直接滋压的一下拉下来，拉到你够得着的地方，你反而觉得说哟，这我伸手就可以够得着，有没有必要呢？啊，视作等闲，这就失了大力啊。所以必须以勤恳至心方能成办。哎，勤恳至心这四个字大家也记住啊。啊，勤就是精勤的意思嘛，精进嘛，恳是恳切嘛，啊，诚恳，至心嘛，至，一个是我们说的要有往生的志向啊，发愿去，乘愿来的志向。那么这样的心性体现出来呢，能够承办净土法门啊，这辈子能够修成就啊。这一段呢属于对这个前面的开示完了以后，那么这一段呢属于对于净土的赞叹，以及对于这个了于法师这个居士的一个规劝啊。后面再来看至于修持法则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讲的非常高妙，但是你具体有的人他这个根性从哪迈步做起也不一样啊。所以至于修持法则呢，龙书文中具载啊，印祖给他介绍龙书净土文。这个龙书净土文呢，实际上印祖也是从这个法本里面入的净土啊，所以他还格外的有感情嘛啊，像这里给他介绍，因为他对于龙书净土文的内容呢非常熟悉了啊，所以说你在里面去看看就可以了。我现在呢也学会祖师的招了，有好多时候我们问问题啊，就是千万遍的问题呢都是讲过很多次，那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投入的去听一回，或者多听几次，把它铭记于心啊。那我也学祖师爷呢，就是有人问问题的时候，我说这个问题呢在哪部弥陀要解、地藏经啊，乃至普门品里面讲过，那你呢能不能去把这个听一遍？我也不说在第几集啊，不说这个内容，实际上有时候一句话可能就回答清楚，我也不说了，我说你去把它听一遍，从头至尾，希望能够起到增上的作用啊。又有安世全书具载念佛往生法，则并随事即得啊，随事即得就是随缘随奉的，在具体的事缘中，那个凭借自己的发心吧，或多或少的去积功累德嘛，就这样。这是给他介绍了两部这个善书，在那个时代呢也是最流行的，这个一个是讲因果啊善法，再一个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成就法，这两本书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我们不是前阵子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还给大家讲过安世全书 啊，那说一遍，如果说有想听的呢，讲过几讲了，抽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这个片段啊，讲了一下，有不嫌弃的可以再去听听啊。那这里讲到说，居成学道，齐家教子啊，书事善明，种种法则。啊，印祖一直是不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然后成就呢这个佛家的净土啊，成佛之道。所以这里讲到居成学道，说明呢对方没有问题，身份就是一个居士啊，居家之士叫做居士，在家里面那成为这个佛弟子来学佛来修道，那就叫居成学道啊。实际上呢，我们常说四众弟子啊，因为有的也是到后来说能不能出家。前些天呢，还有一位同修，他年龄偏大一些了，61岁了，他问我说能不能出家啊？当然我呢不能说反对出家的心啊，但是我说你还是念佛求生净土啊，这辈子了道，到了极乐世界自然就出家了，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在家出家的分别，哎，全是这个菩萨出家啊。那他还觉得说，难道佛门拒绝了他的善根？他发心出家献个僧像怎么怎么样，我说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出家呢？出家要住持佛法呀，啊，是三宝呀，三宝住持佛法的话，你得去住持佛法，不是那么容易的呀，都以为出家了就这么清闲了，当神仙嘛，哪里啊？你看红海法师现在越出越苦，越出越难啊，越出越事多，那怎么办呢？只能尽力发心呀，替释迦牟尼佛，替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西方三圣，替他们做事呀，表法嘛啊。那我们现在你说这么大年龄了，因为很多人呀，我也感受到就是说一直也信佛法，那么觉得就是好像世间的嘛，差不多子女成就了，或者我再去佛门里面，那个有时候跟就是说去佛门里面去，咱们也不能说人家说是为了讨口饭是吧，就是说等到哎呀终于这个地方我就这儿去歇着去了啊，或者是养老去了，这个实际上不是特别正确的之见啊，也不能说完全不好吧啊。但是你想想，这庙里还能就是为佛法能做什么呢啊？所以我觉得不如把自己的小孩送来出家。哎，最近有一个听法居士把他的儿子26岁的一个小孩送来出家了，五堂功课全背会，哦，我今天带去见老和尚，非常欢喜，哇，这个是三宝的苗苗啊，这样比较好啊。所以说又讲到这个档上来了哈，那个我们居成学道呀，就是说大家作为在家的弟子，那就以在家法修啊。因为什么讲出家呢，就是有的适合在家修，有的适合出家修，这也不是乱的，看你过去的愿力和因缘。你如果适合在家修，你说你50-60年你都没出家，我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出家的生活你不一定能过得了呀，你以为出家很苦的，你不一定能吃得了呀，那个寂寞你不一定能受得了呀，这个没意思你不一定能待得住呀啊。所以说我们有的人你在家修，你就一直在家修就好了，从修行上来讲又不在是不是光头上论，都能够修成就，特别是净土法门啊。所以印祖舍利说居成学道，那么齐家教子你还有责任呢，对吧，把家里都给打点好，这个子女呢要被教育好啊，让他都是成为世间这个有用的栋梁，成为良民，成为善民啊，这样的话那种种法则悉成奥妙啊，可谓通如是与不二，贯古今而无双啊。这是印祖的骈文，非常厉害啊，就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等于说不废世间法，又成就了佛法了，我们常说到啊，这也是净土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所在。因为呢其他的法门它一定要断尽烦恼嘛，那断尽烦恼的时候，你在城市中你一下子断不了，你必须要这个假借这个哎，居道场呀，居山学道，清净无为的才能断，一点一点的断。那净土法门你断不了，你待业往生呀，反正你带着这些娑婆世界的这些业啊，你善缘 啊，你的世间责任，你依然留在娑婆世界，当做将来度众生的缘啊。那你自己的这种烦恼业呢，虽然打包到极乐世界，他不给你现行，在那儿呢特别纯粹，长驱直入，直成佛道啊。所以你看说，印度说这里这些奥妙呢，你自己可能还不知道，或者你能够慢慢的也了解啊。实际上呢，就是把儒家和佛家呢，一个代表世间法，一个代表出世间法，啊，给圆融无碍了。怎么圆融无碍的？就是指的净土法，啊，一切资素男女皆堪永为鬼见者也，啊，一切资素男女就是四众弟子，出家的、在家的、男众、女众，啊，那么都可以把它称之为这个借鉴的这个法宝了，啊，种种法则。说这些呢。是印祖劝化他，啊，以这两部善书吧，或者是法本，因为里边都有。那么，特别是对安寿全书后面这一通赞叹呢，实际上也是对这个居士的一个提醒了，啊，说你就可以按照这个路子一直修成就就可以了，啊，其他的就不要多想，啊，依照上面的开示，信愿念佛，啊，那好嘛，这一篇文章呢比较短。那我们灌解一下啊，50多分钟，今天呢也是好久不看印度文操了，真是惭愧啊。今天呢再从头翻开，我们重温他老人家的慈悲智慧啊和婆心切切，希望这个直播呢再相续下去，大家也能够听得法喜充满吧，或者对净土能够更上一层啊，至少能够温度这个不会冷却吧啊。好，请大家一起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的听闻功德啊，我们下次再见。
南无阿弥陀南。No.